川普与安倍会面前夕，与习近平通话，承认一中，这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胜利？川习通话的台面下有何交易？蔡英文又要如何面对川普的三心二意？国民党即将改选党主席之际，传出300多名黑道入党。纽约时报披露，中国富商肖建华神秘失踪时是被蒙头用轮椅推走。香港媒体影射中共指使黑道绑架。国民党、共产党究竟谁更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要来谈一谈川习通话的台面下有何交易。此外，我们邀请两位来宾试着为大家来比较一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究竟谁更黑。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在台北跟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尼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另外今天是透过视讯连线来参加我们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参与今晚的讨论。王丹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川习通话还有国民党共产党谁更黑的看法。好的，昨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政治人物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原本对中国农历春节不置一词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派女儿出马到中国大使馆拜年之后，又发出了贺函，祝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并在2月9号深夜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通了电话。川普总统隔天还在他的推特以及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补充，两人之间的通话气氛很温馨，时间也很充裕。究竟川习两人在电话中谈了哪些议题？这个迟来的川习通话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胜利？两人在台面下又是否有任何交易？之前川蔡通话被视为是台美关系更加密切的蔡英文，又要如何应应川普对台湾的三心二意呢？川普对一中政策态度出现了转变，原本说不一定要遵守，现在又说可以拿来谈判。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共和党爱德华荷州主席叶望辉在接受 VOA 卫视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说他不愿意事先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要等到中国承认愿意谈一些他川普总统的一些经济优先顺序，所以昨天他们通电话，应该是北京打来的电话，川普总统他感觉到中国愿意谈他想要谈的，所以他不反对一中政策他们的前提条件。
好的，此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采访的时候说，川普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那么说所以现在是川普可能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哦。我们来听听看包道格是怎么说的。
川普之前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或许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也应该帮他，包括就业、投资与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有更多这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够加以解读。
好的，听完两位在华盛顿的专家的分析之后，想请教在线上的王丹王教授，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这个川普的态度前后出现转变，对一中的政策出现转变，还有这通电话是不是习近平他的一个外交胜利？这个两个人在台面下有没有任何的交易呢？王丹教授。
我先来讲，我觉得应该算是习近平的一个胜利，或者说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你从中国官媒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的人民日报啊什么做了非常大篇幅的非常高调的报道，他们真的是高兴坏了。那从他们这么高兴的反应的背后，你可以想到他们一定是拿到了一些东西。另外呢，前不久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对华政策的表述上立场都有软化，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国防部长的表态也都有软化，可见呢中国一定是在中美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当然具体是做了什么交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具体的看那个具体的清单出来，但是显然中国是下了很大功夫得到一定胜利。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了，就是本来我们也不应该对川普抱有幻想说他会对中国强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说川普其实本人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产业，在商人出身，所以他对个人利益其实也很在意呢。他对中国我觉得很多的角度不会从意识形态，而会从具体的经济利益去考虑，不可能强硬的起来。第二点就是川普团队当然有巴农这样极右翼的这些政客，他们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反映出来川普有时候会说一些强硬的话。但大家不要忘记啊，川普的整个财经团队完全是华尔街帮，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美国的华尔街和中国的红二代是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前不久川普的女婿也见了中国的红二代的代表，你就知道说真正管理川普经济政策或者川普周围至少也有一批人其实是非常亲中的。所以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期待川普一直对中国保持一个强硬的立场。
好，不过我想继续很快请教王丹教授，因为华盛顿邮报说川普其实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因为他把已经承诺的这个一中政策变成一种特别的让步，好像是让步，但其实他是原本就要这个不打算要改变他的态度。卫报的标题，英国的报纸的标题直接只点出呢，川普此举可能证实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川普输掉和习近平的第一次交手，他也认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会被认为是一个纸老虎。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川普在一中政策上对北京让步会不会为各国认为是纸老虎？加上我们也看到了川习通话之后朝鲜现在也发射了导弹示威。王丹教授。
我觉得大家都把就是注意力集中在川普这个人身上哈，我认为并不能足以反映全部的现实。那整个美国这么大，不可能完全是川普一个人做所有的决断，而且川普根本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他对华政策应该也完全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说他是纸老虎，我就认为有点过分夸张。川普这个人就是变化无常不稳定，那么我要强调就是他的团队中有比较亲华的啊，像现在的国务卿 Tillerson 这样的一些商人，他必然是亲华的，因为中国就那么大的市场。但是其中也有像查党的那些人啊，尤其像以巴农为代表的幕僚长。那我们现在都看到其实他团队内部也有路线分析，倘若有一天巴农的路线占了上风，川普可能又会重新的包括在一中问题上可能又走回强硬的路线去。所以简单的说纸老虎什么，我认为现在我还是觉得判断也有点太早，还要看他内部的国安团队的这种较量。另外就是即使川普本人是纸老虎，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也不是纸老虎，所以还是不能小看就是美国在跟中国较量中的这种力量。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我刚刚提到这个朝鲜发射导弹好像也是意图要向川普来示威我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教授。之前呢川普和安倍在佛罗里达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刚在新闻中也提到了川普说美国将会100%的和日本站在一起。现在东北亚的情势诡谲，台湾是不是会变成大国角力的筹码呢？我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很快念一段这个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星期五发出的一个声明这声明是指出他们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可能是为了要缓解台海的紧张和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是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这样一个过时而伤害台湾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个一中政策感到十分的遗憾和失望。声明中也强调呢，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应该被妥协，台湾的自决权利不应该被当成一个 谈判的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和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都背离美国的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稳定和平上面，台湾是一个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之一。我想请教李华秋老师，您认为这一次川崎通话的背后有没有涉及或是牺牲台湾的利益？台湾会不会在目前这种诡谲的东北亚形势之下变成一个棋子或是筹码呢？李老师。
是，那么这一次的川崎的这个通话，事实上从整体来看的话，几乎就是聚焦在一中政策，川普所谓的尊重一中政策。那么我们要特别来了解到尊重这两个字，事实上对一中政策来讲如果比较过去奥巴马所讲的 commit to one China policy 这样来看的话，表示呢信守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那么川普呢这一次跟川崎的这个通话并没有这样子说表示尊重。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等于川普这一次跟习近平的这一个通话根据媒体的这个报道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认为这一个多小时当中，那么虽然聚焦在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但是呢仍然也谈到许多的有关双方的这一个在安全上的议题、经贸的议题，以及各种未来可能国际上的这一个各种区域安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从这一次的谈话当中有没有牺牲到台湾的这个利益？我个人认为并看不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特别是台湾的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黄崇彦呢，他的回应他特别强调，台美双方对此保持密切的联系跟沟通，对此就是说对川崎通话这件事情保持密切的联系跟沟通，也就是从黄崇彦强调了这件事情台湾其实是事先是知道了，同时也经过沟通。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黄崇彦接着说，那么美台之间呢继续保持零意外的做法，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事先那么台美之间是有通气，那么如果说有了通气的话，那当然台湾应该事先知道川崎通话的这个重点大概会有哪些。那么特别是有关于在一中政策这方面目前看起来川普表示这个尊重并没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迹象还没有。因此呢坊间有许多的这个观察都说中国是赢了，或者是川普是纸老虎。我个人呢倒不认为目前川崎这一个通话有所谓输赢的问题，而是应该把它聚焦在未来的美中关系对整体的这一个区域的这个安全，以及美中关系所可能形成的对台美中的大三角或小三角的这个影响，这应该是台湾比较必须要更注意的地方。我判断未来呢在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呢要来角力目前呢在短时间看不出它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好的，谢谢李老师，也继续请教王楠教授。刚才李老师说这次的川崎通话没有所谓川崎两人是谁输谁赢的问题，就是说没有说谁更棋胜一招。不过我们回到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来看，之前我们还记得去年十二月是川蔡通话，川普跟蔡英文通话，那时候台湾很高兴你也说这个川蔡通话让习近平崩溃，那现在是川崎通话，那是不是会让台湾方面或者蔡英文总统本人很紧张你怎么看美中台之间目前这种非常诡异的三角关系，蔡英文他要如何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维持平衡呢？王楠教授，
补充一下，我认为这次就是川普拖了这么久跟习近平有这个通话，那中国一定是给了美国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刚才讲说我们看不到清单但实际上我们大概也知道给了什么东西。那就要了解中国内部情况的变化。大家知道上个月中国的国务院刚刚李克强主持通过了一份新的文件，叫做扩大对外开放的通知那个扩大对外开放的通知是近十年以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对外开放的动作，允许很多的外资企业能够进入到中国一些过去不许进入的产业领域，这就是过去川普一再要求的嘛，也是美国西方的一些资本家一再要求的，就中国不开放相关领域的产业。那现在这个动作我觉得其实就是给美国看的就是为未来的贸易战做一个阴影，说你看我们没有像你川普讲的那样不开放。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中国其实是有在做一些让步。那么刚才我说的对外开放外资的这个决定本身可以看作是有迹可循。那回到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认为 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对话，其实蔡英文应该更放心一些啊、哦。
嗯。
就是他把中美台三方的关系拉回到原来的一个可操控的、可预期的一个框架内了。啊，那么原来我们都认为川普是一个不可预期的这种两岸政策啊，或者对中的政策。那么现在他回到一中的话，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的，过去美国一直就是这个政策。那么也可以避免进一步的激怒中国。中国一旦被激怒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不敢跟美国怎么样，可他反过来会报复台湾。那么现在局势到了正常状态的话，我是认为啊，蔡英文可以多少舒一口气。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这个思考也继续请教在线上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事实上，王丹教授刚刚提的这一段，跟这个在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的这个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回应很类似，他说其实这通电话只是把美中台关系拉回 status quo， 拉回了现状啊。你怎么看？就是说事实上原本大家觉得这个川普是不可预测的，跟这个蔡英文通话等等啊，现在好像在一中政策上他又回到原本美国的一个立场，至少他用的是尊重这样的一个词，是不是不止习近平松一口气，台湾也应该松一口气呢？你的看法？
是，那么从这一次川普的这一个跟习近平的这个通话来看呢，那么川普用了尊重这两个字，那当然对台湾来讲，我认为在一中这个政策方面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的话，事实上中国所强调是叫做一个中国的原则，那跟一中政策事实上是相对的这个不同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比较乐见的。那么川普所表达的这个尊重一中政策，那么当然也听到习近平说对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美中关系这个保持一个好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基础吧。这当然从这个谈话当中听起来，对台湾来讲，我们应该也可以稍稍的比较宽心。不过呢，我还是认为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台湾特别要注意是不能当棋子，也不能当筹码。如果这两个事情都当了，那对台湾来讲一定是相对的不利。因此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台湾能不能取得一个平衡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如果不能，那台湾呢当然就安全就堪虑，台湾的经济要提升也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度。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想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教两位来宾，那就是北京打算要修改反分裂法，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东宁有提到说这个北京打算要详细的修改反分裂法，可能会更加的明确对台动武条件。当然这个要请教两位来宾，想先请教在华府就是跟我们连线的王丹王老师。但是我们在脸书有一个听众朋友毛冰先生，他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王老师，就是说他说如果大陆民主了，那么台湾愿意谈统一吗？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呢，在这个网络论坛上 PTT 或许您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讨论都说这个一中政策没有关系啊，反正台湾的年轻人主张的就是一中，这次就一中，就是要是有一个中国，但是也是只有一个台湾。那我相信这个很多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王老师您也在台湾，相信您也很清楚这些年轻朋友的心声。那么首先想先请教您的就是，第一个，您怎么看大陆如果说想要更进一步细致反分裂国家法，您怎么看？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毛冰先生这个问题，如果大陆民主了，台湾会愿意跟大陆谈统一的事情吗？就这两个问题请教王丹老师。
如果真的是修改反分裂法，这个在中美关系上也好，在国际上会引起很大的反弹的，因为你就是在改变两岸的现状嘛。那就美国的两岸政策来说，他是希望维持现状的，蔡英文也是希望维持现状的，整个国际社会咱都希望两岸就是维持现状，大家谁都不要动。那如果大陆又往前走一步的话，那当然就是在破坏现状，那这个两岸动荡的责任北京就要担当起来，这个政治风险我觉得北京政府恐怕是要去考量。目前才只说一说，会不会真的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认为以我在台湾教书这些年所接触的台湾年轻一代，我认为如果还是用这种政治和军事的恐吓手段，其实作用不大。大家想想看，这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恐吓还少吗？已经很多次，包括最近军舰的绕海， 像最近军舰绕海这件事根本没有几个人关心，据我了解，尤其年轻一代大概知道的都没有。就这种除非你是真的打起来，而且台湾年轻一代不相信会真的打起来，所以这种什么政治的军事恐吓是没用的。相反的倒是经济恐吓恐怕会有一定的作用，因为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并不好啊。那如果大陆说真的比如说陆客的政策各方面收缩，反倒才会让台湾社会有感一些。所以这种反分裂法的修改等等，我觉得我是劝习近平不要做这种傻事。当然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做傻事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他经常的做这种事只能就是伤害到自己，并不能达到目的。那么毛病题那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大陆民主化台湾就会愿意统一吗？我觉得首先大陆民主化不是现在的事，应该大概在过个一二十年，再过个一二十年，台湾的主持台湾政局的决定台湾命运的就是太阳花时代。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台湾的太阳花时代的基本想法是即使中国大陆民主化他们也不愿意统一，是因为他们根本对中国大陆一点感情都没有，他找不出一个统一的理由。对，这就是给毛病的回答。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关于刚东宁所提到这个中方会不会细致反分裂法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外界在询问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的时候，安峰山的时候，他说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说中方会坚持运用法治的方式还有手段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那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风声，以及刚刚王丹老师也提出了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他们如果动了就是这个改变现状，您怎么看？会不会这只是一个传闻，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或是倾向？
是，那么日本媒体这个报道当然引起台湾的这个关注。那么总统府是说不评论，那么陆委会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论，但是倒是对安峰山在八号的这一个记者会的这个答复啊，特别引起台湾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至于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事实上它原本对台湾的这一个动物有三个先决的这个条件。那么从当前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严峻的这个情势来看啊，中共在一月二十号召开了这个2017年的对台工作会议，那么余振声特别提到两岸关系复杂严峻。那么这个对台工作的这个会议出台十几天之后，安峰山的这个接受这个台湾联合报记者的这个提问之后做出这样依法来处理这个领土国家主权的这个问题，当然会被各界解读为是反分裂国家法，甚至于也有提到说是一个国家统一法，或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措施等等来看。我同意刚才王丹教授的说法，习近平如果真的做了这件事情，那真的就太笨了。两岸关系啊，要能够变好，绝对不是靠硬的或者是靠武力来处理来解决，一定是朝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等这种软的这个手段呢来处理，才有可能使两岸关系呢从目前的这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有没有渐趋变成一个比较平和的这个状态啊，这才是处理两岸关系更实际、更务实，而且更有意义的一个动作。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川西通话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首先接近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是，首先哈，因应川普新政府上台，新手上路嘛，然后那个这种的情况，美中台的互动的诡局多变嘛，我觉得蔡政府哈应该慎重考量哈，那个在未来的那个国安团队，尤其是外交的部分哈，其实要能够纳入有企业家思维。实际企业家的人士哈来参与，因为川普本身也是企业家出身，政治素人完全没有政治经验。那他看起来哈，他很多的思维哈也都是跟他本来的背景经验所出发的，所以有企业家思维的人来参与以后，才能够 正确的解读川普未来的各种政策走向。
好，
这是很大的参考。那至于说会有这个电话的背景，主要是川普一上台战场是开的很多，有点像我们台湾蔡政府一样啊，什么内部伊斯限制七个伊斯兰国家，还有什么跟澳洲的通话也是不太愉快，还有跟德国梅克有不少国家也是不是太愉快。那在这种情况，如果继续跟北京在高强度的比较较劲冲突下去，可能也不太好，可能也是暂时稳住双边的关系。至于美中台互动关系，还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好，谢谢。
谢谢台北陈先生的分析与建议。下一通是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有些两岸学者炒作什么大陆对台湾动武，我觉得呢，这还不是事实，这是一种炒作。因为习近平面临的是要开十九大，中国要发展经济，习近平不会看人发动对台动武，是吧？只是两岸和平发展，但是有个底线，就是台湾不要采取台独的行动，不会采取这种行动性。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认为两岸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这个底线。有些人在错估特朗普先生，认为他挑战一中啊，什么出卖台湾呢、啊？看来他们都误判了特朗普的两岸政策。特朗普还是承认一中原则，所以说美国对台方针还是他反对台湾搞台独，同时呢也不希望大陆对台动武，和平发展。我这个主流是吧？不要是炒作两岸总动武是吧？都是中国人，总说动武对两岸的人民是一种伤害。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来电。那么接听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来电之后呢，我也很快再念两个这个脸书跟 YouTube 上面的这个网友的提问啊。这脸书上的周先生说，川习通话是川普首先要求的吗？这个周先生好像根据白宫的这个新闻稿，至少正式的对外新闻稿是说是由这个习近平来主动 request 申请要求这个电话的。不过稍后我们可以请来宾来回应您哦。另外一位是 YouTube 上的这个酷毙了，他说中美关系目前在通话之后只是回到川普上任前的原点，再退回一点点，但是呢台美关系却已经进了一步，川蔡通电是一件事，对台六项保证也变成了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这个就是两个刚才脸书跟 YouTube 上的网友的回应，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还有最后因为这个酷毙了提到这六项保证，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报道说现在这个北京打算要修改反分裂法，事实上就是冲着这个川普这个所谓的对台六项保证来的，也请两位来宾一并做个回应。先请在线上的王丹王教授。
这个的酷毙了真的是酷毙了哈，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看法酷毙了。就是大家真的要知道，就是他讲的我觉得很深刻，就是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回到原点，但是台美之间的关系比以前确实是有变化。那么以川蔡通电话为代表，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真的是值得外界非常重视和观察的。所以其实中国也就是那么高兴，我觉得也是高兴的太早了。就是他们也是惨胜，虽然得到这通电话，但是其实台湾那边也得到电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有一个就是网友说这个就是不要去炒作动武哈，那我要告诉他一个事实，就是说其实炒作动武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军方的鹰派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的是中国军方鹰派，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我就是转告他，就是他应该把他的怒火发泄到中国的军方的鹰派这些人身上去。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李华少老师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总结，回应两位听众观众。李老师
是。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建议这个企业家啊进入这个国安团队，我认为呢这个倒是可以思考那个新的方向，确实也值得进一步来再政府来思考。第二个，有一位网友特别问到那个川习通话是谁先，事实上根据媒体的这个报道是两边的政府经过一周多的时间来沟通，那么习近平先打过去，那么两个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通话。
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秋老师。线上的听众观众可以耐心等待，因为我马上要进入下半场讨论，但是您可以继续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下您对川习通话的看法。不过现场有关于川习通话和美中台关系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 北京，他现在国民党在竞选党主改选党主席前夕呢，他现在是传出了有300多名的这个黑道入党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共的一些做法进行对比的话，我们想在下半场跟你谈一谈国民党跟共产党究竟谁更黑。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